Hello，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，我是 Dandy， 今天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拜人缘的反问答复，你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毁掉的。今天聊聊所谓的反问答复，到底什么是反问答复呢？你有没有遇过，不管是家中的长辈，或是你本身是做服务业的，那客人很喜欢在你问他问题的时候呢，他会反问你。反问就算了，但是他会用一种非常的轻蔑或是不屑的口气，但他其实可以直接回答你，但他就是一定要酸一下，一定要嘲讽一下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是做什么便利商店或餐厅，你可能会说，诶，请问要餐具吗？他会回你说，要啊，不然我要用手吃吗？就其实他可以很简单的回你说，哦，我要餐具，或是我不要餐具，但他们就是会有一副说，这不是很基本的 common sense 吗？为什么你还要问我呢？或是你面对你的另一半朋友可能问你说，诶，你要吃饭了吗？那其实很简单，你如果正常的回应就是，诶，我觉得可以吃了，或是我觉得，诶，还不饿这样。但有些人就是会问你说，啊，不吃饭要等死吗？不吃饭要饿死吗？就是他们的口气就是很习惯用这种反问性的回答来回应你的问题，但是这样的回复方式呢，非常的恼人，也容易让别人越来越不想跟你讲话，更想疏远你。而第一点就是呢，这个是激怒的口气，很容易会惹怒对方。之前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呢，可能就会故意的偷偷的置入这种回话方式在某一个角色上面，比方说超难搞先生，就他可能是个独居的老人，那可能一直以来他的工作都不错，但是他就个性非常的孤僻，很讨厌跟别人相处，他就用这种反问式的答复来击退所有的人，让大家不要靠近他，但他可能不自知为什么大家对他有敌意，或是大家不想靠近他，原因就是因为他这样的回应方法会惹怒对方。举例来说，你可能去便利商店，人家可能问你说，诶，你要不要微波？那他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问他说要或不要，那他就是会回说，啊，不微波要怎么吃？就很多老人家会这种，就是很直接回应，或是你问他说，诶，要袋子吗？他说，啊，不要袋子我怎么拿？你懂吗？他其实你说实在的，他有没有恶意？可能没有，但是他的这种回应方法可能就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。但因为他们可能年纪比较长，所以不会有人去提醒他们说，你这样说话会让人家非常的不舒服，或是会让人家觉得有点逗逗啊。但这种口气就是非常的容易惹怒你身旁的所有人，所以千万要留意。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反问答复可能会造成的问题呢，就是说者无意但听者有意，就是这种状况是有可能你自己从小你就是习惯这样回应，但你习惯这样回应，你发现你身边的朋友为什么会慢慢的疏远你，大家会觉得你很难相处，你很难搞，但实则你会觉得说，我并没有这样想啊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讲话，但是他这样的回应方法就是有一点尖锐，那个尖锐可能是来自于他自己不自知，而这种说话风格就会让你身旁的应对者会觉得说，我到底哪里惹怒你了吗？让你不开心了吗？你干嘛要讲话这么的那尖酸刻薄？或者是我刚回你问你说要不要吃饭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但你就是前面一定要加一句说，不吃饭啊要饿死吗？啊再说要不要吃啊，其实你就简单回应后面那个就好，你不为什么就一定要先来个反问，就感觉要凸显这个问题，我问你这件事情像很白痴，很不需要问，然后很无知，很没有 common sense 这样子，但其实就是你可以直接的回应大家，不是，诶，大家情绪都好嘛，但为什么就是要这么的尖锐，就是有可能会造成说者无意但听者有意的状况。但刚讲的是可能真的是你是无心的，你是真的没有这个意图的，但下一点呢，就是可能你是有心的，那就是三，从小的家庭教育把你养成这个口头禅，通常会有这样的说话方式，就是你家里面的长辈，不管是你的爸妈，或者说阿公阿嬷，或是你家里的什么叔叔伯伯阿姨，有一个人很喜欢用这种讲话方法来激怒大家，或者他习惯这样的方式来应对别人。而在这个耳濡目染的语境下呢，你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说话的方式， 而你就拿来应对其他的，那另一半也好，同事也好，或是你生活中遇到各式各样的，不然店员或是路人，你都这样子回。说实在，如果今天跟这个人比较熟，你可能可以习惯说好啦，他没有恶意，他可能就是讲话就比较尖，比较尖锐，是这样子。但说实在的，一般的店员，刚刚讲的是餐厅服务生，或是超商的店员，或是你公司可能遇到的客户或是顾客，你这样子的回应，人家就会觉得说什么意思，我今天为什么要受这个闷气，我只是好心，或是我只是一个基于顾客的一买一卖的这个状况之下，我问你说你要不要替代，或是你要不要吸管，你要不要微波，但你就回我这种莫名其妙，感觉我今天莫名其妙被酸了一下，说我是不是很无知。但说实在，就真的有人是不需要微波，他拿回家微波不行吗？就是真的有人不需要提袋，有些人不需要所有的餐具，我就是家里有，我就是一个很环保的人，那我这样问哪里有错？是你自己的生活经验，就是只有选择就是外食一定在外面吃，或是选择一定要拿餐具，那我不是你肚子里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你要或不要？所以大家是基于一个礼貌或基于一个客气做询问，但我觉得得来一个就是那被你反问，感觉就是酸了一下，当然大家就会觉得情绪就受到影响。所以你自己有这个状况，你可能要去反推是不是你家中的长辈有这样的回应习惯，而导致你也有，但是这个真的是要稍微改一下的。那延续下一点，就是要自我察觉并改掉这个恶习，就是你有这种反问答复的习惯呢，真的很容易就会让身旁人觉得说我跟你讲话好累哦，我只不过是要问你 yes or no 或是你要或不要，但你就是前面一定要酸一下，你一定要刻薄我来成就你这个答案，那我就会觉得说我真的每次跟你讲话我情绪都受影响，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而然就不会想跟你长期的交流下去，不会想问你事情，就觉得说好像问你这件事情，感觉我要先那左思右想，先安排好我的这整个讲话的逻辑，避免又被你酸。那这样子久了，大家也会用这套方法来对付你，你怎么对付别人，别人就会怎么的回应你，所以真的要留意，很容易会败你的人缘，跟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很不好，所以千万要留意这一点，反问答复。最后我要介绍一间位于韩国的知名炸鸡店，叫做突突炸鸡。这间店说实在，它应该算是老字号的韩式连锁炸鸡店，相对什么桥村来说，它已经是经营很久，台湾也很少人在讨论跟介绍，因为这个在是我五六年前去韩国批货的时候算是蛮红的一间炸鸡店，但是可能大家该吃也都吃过，所以也没什么好介绍少的。他在韩国的各大闹区都有他的分店，那他们家最好吃的应该就是传统原味，还有所谓的酱腌炸鸡，酱腌其中又以那个辣味的炸鸡最受到大家喜欢。那我那天去点餐的时候呢，是一个阿姨，那因为我在韩国嘛，所以我不会讲韩文，所以我就只能够跟她讲说，我用英文沟通，说我想要 menu， 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点这样。那我用英文跟她沟通，她就给我 menu， 我就自己翻自己看，然后她也用英文回我，或是用点韩文回我这样。那后面就来了一组中国籍的客人，也是要点餐，那因为我刚好进去之前我在找炸鸡店，就遇过这一组人，所以他们一看到我来在里面点餐，他们就笑笑进来跟我说啊，你也来这么吃这样，所以一进来他就跟我用中文讲话。那这个中国籍店员呢，就发现说后面那组是中国人，他就很热情的在招待他们说啊，你是哪边人啊，同乡什么之类，然后我就先点完我的之后，他就点就介绍他们一定要吃辣味的，就想说 OK， 所以辣味才是他们家最好吃的。但我已经点了半半，就是一半原味一半辣味，是有酱调制的，那的确说他们家真的比较适合吃酱烧的，因为他们家原味的那个炸鸡皮蛮硬的，就是上个会被刮烂，但你如果吃辣味或是酱味的，基本上因为它有酱汁就不会这么硬，我觉得比较好吃。那对比其他间来说，他们家那个炸的皮就真的是很传统韩式的那个口味，我个人觉得就跟台湾的吃起来，它里面的那个鸡汁都是水分很足，但是外面那个皮比起其他间来说比较硬一点，就看你喜不喜欢，可以尝鲜一下，叫做突突炸鸡。相关的资讯呢，我拍影片我放到 IG，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，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，我在线动都会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，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。那如果对于这个节目有任何的疑难杂症，也欢迎到 IG 跟我做讨论咯。好啦，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，下次见咯。